在松恩堂崇拜很有福气。
觉得在松恩堂里面崇拜是很有福气的。
因为我们有诗班。
因为我有诗班。
诗班唱一些属于我那个时代的诗歌，有福的确气。
唱一些是属于牧师时代的诗歌。
那是一首很古老的诗歌，不过神的话语还是不古老。
那些是一些很古老的诗歌，但是神的话语是不会古老的。
我们已经来到罗马书的最后一章。
我们来到了罗马书的最后一章。
很少人喜欢看罗马书第十六章。
很少人是喜欢看罗马书第十六章。
因为它里面讲的大同小异都是问安的话。
因为它里面讲的都是一些问安的说话。
可是我觉得里面的信息非常宝贵。
但我认为里面的信息非常宝贵。
所以我不要把罗马书第十六章把它遗漏了。
所以我们不要将罗马书第十六章遗漏了。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我们打开罗马书十六章。
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请打开罗马书第十六章。
为了节省时间，我不要读，因为我们等一下我们会每一段经文重要的经文都会拿出来看。
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就现在先不一起读了，因为重要的经文等一会我们都会讲到。
保罗写给罗马书道别的话。
保罗写给罗马书道别的说话。
有人问我在神学院教书的亮点是什么？
有人问牧师在神学院教书的亮点是什么呢？
这个亮点就是 highlight。
这个亮点就是 highlight。
最令你兴奋的事是什么？
最令到你兴奋的事情是什么？
我告诉他们，
我就告诉他们，
我说学生的毕业典礼是我侍奉的亮点。
就是学生的毕业典礼就是侍奉的亮点。
哎呀，看见很多同学他们毕业了，
看见很多同学他们毕业了，
他们要准备进入到侍奉的工厂，
他们准备要进入到侍奉的工厂。
有的在教会侍奉，
有
的
在教会侍奉，
有的到国外去做宣教师，
有的去国外做到宣教师。
我心里面感到非常的激动，
心里面感觉到非常的激动。
毕业典礼的那一天，除了同学们领受证书学位以外，
在毕业典礼那天除了同学是领受证书和学位之外，
那天有很多的演讲，很多的演讲词，
那天会有很多的演讲词。
其中有一项的演讲是我最注意的，
其中一项演讲是我最注意的，
那就是学生同学代表的一篇演讲。
那篇就是学生代表的一个演讲。
那学生代表就代表学生讲很多感谢的话，
学生代表就代表学生讲很多感谢的说话。
实际上我觉得也是可以说是千篇一律，年年差不多大同小异。
其实千篇一律年年都是差不多的。
他们代表学生讲感谢的话，
他们代表着学生讲感谢的话，
他们感谢他们也分享他们这个三年来或者四年来的那个读书的经验，
他们分享他们三年来四年来读书的经验。
哎呀，这个读书读神学要熬也是要很辛苦的，
读神学都是非常之辛苦的。
他们要准备文章，写文章，
他们准备写文章，
他们要准备考试，
都准备考试，
所以他们这个有时候要熬夜的做功课，
有时候都需要熬夜去做功课。
因为他们会感谢很多人，
他们感谢很多的人，
他们会感谢他们的父母亲，
他们要感谢他们的父母亲，
父母亲的鼓励，
父母亲的鼓励。
有的结婚的，他们就感谢他们的配偶这三年来的陪伴。
有些已经结婚的就会感谢配偶这三年来的陪伴。
他们也感谢学生同学之间的鼓励，
你都感谢同学之间互相的鼓励。
当然他们没有忘记感谢老师，
当然不会忘记感谢老师，
特别是那位论文指导老师，
特别是那位论文指导老师，
帮助他能够把这个论文写好，
帮助他可以将论文写好。
他们也感谢教会的牧者，
也都感谢教会的牧者，
教会的弟兄姐妹，
教会的弟兄姊妹，
为他们祷告，
为他们祷告。
他们当然最重要的要感谢上帝，
当然最重要是要感谢上帝。
所以他们感谢的话大同小异，都是差不多是这样。
所以感谢的话都是大同小异差不多。
今天我们要来看保罗写的罗马书十六章。
我们今天就来看保罗所写罗马书第十六章。
保罗写到这个罗马书最后一章的时候他也有很多感谢的话。
保罗写到罗马书十六章的时候也都有很多感谢的说话。
我把它称为保罗的道别的话。
我将它称为保罗道别的说话。
哎呀，保罗这个感谢那些 在侍奉上有恩于他的人。
保罗感谢那些在侍奉上有恩于他的人。
当然保罗的这个方法在罗马书十六章有一点不同。
当然保罗的方法在罗马书十六章有点不一样。
我觉得可以分成三段。
我觉得可以分为三部分。
第一段呢，保罗就介绍一个姐妹。
第一段保罗是介绍一个姊妹，
好像是在写推荐书，推荐一个姐妹，
好像在写一个推荐书，推荐一个姊妹。
接下去呢，他就把所有的这些弟兄姐妹啊，对的，帮助他的，有恩于他的那些弟兄姐妹的名字啊，一个一个的都列出来。
跟住他就将有恩于他的弟兄姊妹的名字一个一个咁样列出嚟，
多半都是正面的。
多半都是正面的，
也就是说这些弟兄姐妹曾经在神的话语事工上成为他的同工，
都是说这些弟兄姐妹在神的话语上面事工上面成为他的同工。
最后一段是警告的话，
最后一段是警告的说话。
所以我按照着这三个三部分来跟大家分享，如果我们看完了以后你就知道罗马书十六章的内容了。
所以现在就按照这三部分来跟大家分享，大家看完之后知道罗马书十六章的内容。
好，首先保罗的推荐书，
首先是保罗的推荐书，
他推荐一个姐妹，
他推荐一个姊妹。
好，让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读读这段经文。
你可以用广东话，可以用我国语，用你方便的语言来读。
你用自己的方言读出。
一起来读。
我对你们推荐我们的姊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他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
在这里保罗提到一位姐妹名叫菲比，
在这里保罗提到一个姐妹叫做菲比，
英文是菲比，
英文就是叫做菲比。
哎呀，这个人很可能就是罗马书的代信人，
这位姐妹很可能就是罗马书的代信人。
很多新约学者都认为他是罗马书的代信人，
很多新约学者都认为他是罗马书的代信人，
因为他到罗马去，
因为他去到罗马，
当然保罗就托他把这封信带到罗马去。
保罗就托他将这封信带去。
菲比除了带信以外，他还有私人的原因到罗马城去。
菲比除了是带信的原因，他还有私人原因去到罗马。
他可能是在生意上，或者是要有一些某一种事情到罗马去，
可能在生意上面他有某种原因要去到罗马。
到了罗马城啊，他需要找一个地方，一个属灵的家。
他去到罗马城需要找一个地方，一个属灵的家。
那你想想看，一个姐妹单身一个人到一个大城市去，
各位想想，一个姊妹单身一人去到一个大城市，
她最需要的是什么？
他最需要是什么呢？
他最需要的是不是有人帮助他，
最需要人去帮助他，
而且是可靠的人，
而且是可靠的人。
他最需要的是教会，
他最需要的是教会，
神的家，
神的家。
那么他需要像保罗这位德高望重的人给他写一封推荐书，介绍信。
他需要好像保罗这样德高望重的人为他写一个推荐书介绍信。
在古代的世界里面，你要到一个新的地方，你需要有人给你写推荐书。
在古代的时候，你去一个新的地方，你需要人为你写一个推荐书。
这样就不会，就知道这个人是可靠的。
我就知道这个人是可靠的，
就可以帮助他，
可以帮助他。
我记得很清楚，
我记得很清楚。
当我第一年出来侍奉，1973年我就神学院毕业了。
1973年在神学院毕业。
我被派到一个乡村教会去侍奉主。
我被派去一个乡村教会去侍奉主。
那个时候很年轻，也没有经验。
那时候很后生，也都没经验。
那乡村教会有牧师楼的，有那个牧师屋，我们叫牧师屋、牧师楼。
在乡村教会里面有牧师楼。
我就住在牧师楼里面一个人。
或者一个人住在牧师楼里面。
有一天有一个男士他来敲这个牧师楼。
有一天有位男士来敲牧师楼的门，
他说他是某一个城啊，来这个地方要找工作，要这个来寻找工作。
他说他在某个城过来要找工，
他需要住一个晚上，
他需要去住一晚
，他就要让我能够让这些牧师楼住一个晚上。
他就求牧师给他在牧师楼住一个晚上。
那时候我没有经验，没有要求看 介绍性推荐书哦。
嗰个时候冇经验，要求要睇推荐书。
他说他是某一个教会来的。
他说他是某一个教会来的。
我也没有就信任他了。
我就相信他了，
我就给他住一个晚上，
就给他住一晚。
想不到第二天早上都不见了，
第二天早上他就不见了。
不单单不见了，教会的一些贵重的东西也不见了。
不单单有个人不见了，教会贵重的东西都不见了。
这个我学了一个功课了，
我因此学到这个
功课。以后呢，如果有人要来住，不认识的人要有推荐书。
假如以后有不认识的人来住，要有推荐书。
是哪一个教会啊介绍你来的？
是哪个教会介绍你来的？
牧师叫什么名字？
牧师叫什么名字？
打一个电话去问一下就没有事了。
要打个电话问一问就不会有事了。
推荐书在初期教会啊很普遍。
推荐书在初期教会很普遍。
在圣经里面也有提到推荐书。
圣经里面有其他地方也都提到有推荐书。
各位你看在这个使徒行传有提到推荐书，在哥林多后书三章一节也有提到推荐书。行
传和哥林多后书都是有提到有推荐书。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关于这个腓比的事。
我们看看关于腓比。
那保罗怎么称呼腓比啊？
保罗是怎样称呼腓比呢？
他说是什么？我给你们推荐我的姐妹腓比。
我给你们推荐我的姐妹腓比。
我的姐妹腓比。
是我们的姐妹腓比。
哇，被保罗称为我们的姐妹啊。
被保罗
是
称为我们的姐妹。
非常荣幸的一件事，你说是不是？
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有一个教会的教父名叫契索，约翰契索多摩。
有一个教父叫做约翰切索多摩。
切索多摩他是我们把他称为金口 ,Golden Mouth。
我们将这位教父称为这个金口。
因为他很会讲道。
因为他很会讲道。
他是一位演说家。
是一个演说家。
在第五世纪他讲了一句话。
在第五世纪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被保罗这个腓比被保罗称为是我们的姐妹腓比啊，是多么荣幸的一件事。
是啊，被保罗称为是我们的姐妹腓比是几么荣幸的一件事情。
第二，保罗说他是什么？他是哥里间教会的一个什么女执事。
他是坚格里教会的一个女执事。
女执事哦。
是女执事。
Diakonon, 这个希腊人就是 Deacon, 就是我们今天英语的 Deacon。
就是我们今天英文的执事。
那就是翻译为执事。我们就看见在初期教会里面已经有执事了。
我们看到初期教会里面已经有执事。
而且一位女执事。
而且她是一位女执事。
腓比就是一位哥里间教会的女执事。
腓比就是坚格里教会的一个女执事。
保罗也告诉我们关于这位姐妹的情况。
保罗都告诉我们关于这位姐妹的情况。
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她是怎样的人呢？
他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他，因为他素来怎么样，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
他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他，因他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
各位，你看看这个后面的这一节里面啊，帮助出现了多少次啊？
大家睇睇帮助出现过几多次？
在第二节里面出现了四次，
一出就出现了四次。
不讲，保罗一直在讲帮助，帮助啊！
保罗一直在讲帮助，帮助。
我去看这个原文圣经，到底帮助是什么意思？
我就找原文圣经看看帮助是什么意思。
这个希腊文 prostatis 这个字呢，原来这个英文有一个字叫 patron， 有没有叫 patron？ 就是帮助这个字来的。
我们看到在希腊。
Patron 就赞助人
哦，是赞助人
啊。这个 Patron 就是赞助人哦，就是帮助是就 Patrotis， 就是这个字来的。赞助人是谁呀？
赞助人是谁呢？
就是你帮助你是赞助一个机构或者赞助某一个人在某一个事工上。
就是你赞助某一个人或者机构在某个事工上面。
保罗说这个姐妹啊，她是许多人的赞助人。
保罗就说这位姐妹是许多人的赞助人。
也是我的赞助人。
都是保罗自己的赞助人。
很显然这个姐妹啊，她不是普通的姐妹。
很显然这个姐妹不是普通的姐妹。
她好像是一个经济上不错的一个姐妹。
她好像在经济上面是一个不错的姐妹。
她可以从一个地方到罗马城一个人去，她显然是做生意的一个人。
他可以一个人孤身去到罗马，显然是一个做生意的人。
他的经济力量很不错。
他的经济力量非常之不错。
因为保罗说他赞助许多人。
因为保罗话佢赞助许多人，
也赞助我，
也赞助我。
保罗没有告诉我们怎样赞助。
保罗冇话俾我哋听系点样赞助。
不过你可以想象啊，他一定是在教会的施工，在保罗的传福音施工赞助他。
不过大家可以想象，一定系喺教会嘅事工同埋保罗嘅事工上面赞助佢。
在祷告中支持保罗的事工，
喺祷告之中支持保罗嘅事工，
在经济上支持保罗的事工。
在经济上支持保罗的事工，
还有支持好多人，许多人，
还有支持好多的人。
我们感谢主有这样的一个教会，有这样爱主的一个姐妹。
我们感谢主有这样一位爱主的姐妹，
成为别人的祝福，
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成为福音的祝福，
成为福音的祝福。
哎呀，我多么希望我们教会有更多这样的姐妹。
我几希望我哋教会有更多咁样嘅姊妹。
我们多么希望教会在上帝兴起在颂恩坛有更多这样的弟兄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都盼望喺颂恩堂兴起更多咁样嘅弟兄可以成为别人嘅祝福。
不过在另一方面我要说，
喺另一方面我要讲，
我觉得今天的教会啊，应该是一个开赴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门户的教会。
我觉得今日嘅教会应该系一个更加蒙福嘅教会。
开放我们的教会，
我们开放我们的教会。
哎呀，这个欢迎从远地来的弟兄姐妹进入到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
欢迎来自远方的弟兄姐妹进入到我们教会生活里面，
好让他们感觉到这是一个上帝的家，
好让他们感觉到这个是一个上帝的家。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有好多从海外来的移民，
亲爱弟兄姊妹，今日有好多喺海外而嚟嘅弟兄，
今天有好多从海外来的学生，
亦都有好多喺海外嚟嘅学生，
还有一些 working holiday 的一些朋友，
仲有啲打工度假签证嘅朋友，
他们从好远嘅地方嚟到澳大利亚，
佢哋从好远嘅地方嚟到澳大利亚，
他们要找一个属灵的家，
佢哋需要去揾一个属灵嘅家。
请问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一个属灵的家？
请问我们教会是不是一个属灵的家？
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他们落脚之地，可以感觉到这是一个 home sweet home， 这是一个可爱的家庭？
我们教会可不可以让他们感觉到这个是一个可爱的家呢？
我多么希望我们的教会就是这种欢迎从远方来，像菲比这种来教来这个团体的一个教会。
我几咁希望我哋教会就可以成为好似欢迎菲比咁样嚟一个团体教会。
我常常觉得一个教会的健康成长，是不是一个开放的教会、欢迎的教会？
我觉得一个教会健康成长，就系睇佢系咪一个开放嘅教会、欢迎嘅教会。
当弟兄姐妹、当远方来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当中，感觉到很欢迎，感觉到这就是神的家。我觉得我们的教会就是一个蒙福的教会了。
当有远方来的弟兄姐妹和朋友来到我的教会，如果觉得是很受欢迎的，我的教会就是一个蒙福的教会。
好，另外一个我要跟大家谈谈的，就是参与侍奉的人。保罗提到好多参与侍奉的人。
第二部分我来看看，就是参与天国侍奉的人。
哎呀，保罗在罗马书最后一章啊，他向弟兄姐妹问候。
保罗在第十六章就向弟兄姐妹问候。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计算大概保罗向多少个人问候？
唔知大家有冇去计算下保罗向咗几多个人问候呢？
一共有26个人。
一共有26个人。
24个保罗提到名字。
有24个系提到佢哋个名字。
有两个没有提名字。
有两个冇提到名。
你回去可以计算一下。
大家翻去可以数一数。
基督书的人，保罗给他们的评论都是正面的，都是好的。
大部分的人保罗所给的评论都是正面的，好的。
可以说是保罗称赞他们。
保罗称赞他们。
新约学者感到很好奇。
新约学者是感到很好奇。
他们说保罗怎么会认识这么多人啊？
为什么保罗会认识这么多人呢？
罗马教会是保罗从来没有去过的教会。
罗马教会是保罗从来没有去过的教会。
至少在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没有去过。
至少我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没去过。
他怎么认识这么多人呢？
为什么认识这么多人呢？
我觉得这些新约学者是多虑了。
这些新约学者是多虑了。
第四级的人他们是跑来跑去，他们真是经常到处去的。
第一世纪的人去经常是跑来跑去到处去。
所以一点也不奇怪啊，
所以
也
不奇怪。
这些人啊，他们可能在一个地方保罗认识他们，后来他们回到罗马城去。
可能保罗在一个地方认识他们，后来这班人又回到罗马城。
那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好不好？
就用一个例子来说明。
这个例子我们都很熟，这个人是谁啊？ 亚基拉跟白基拉，
这个人就是这对夫妇白基拉和阿居拉。
换句话说，亚基拉跟白基拉这个时候是在罗马，是不是？
换句话来讲，白基拉和阿居拉是在罗马。
所以保罗在写信的时候，特别提到白基拉跟亚基拉。
保罗写信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个白基拉和阿居拉。
问白基拉和亚基拉的安。
问白基拉和阿居拉的安。
因为他们怎么样？保罗怎么说啊？因为他们在主的施工上对他很有帮助。
因为他们在主的施工上对保罗很有帮助。
亚基拉跟白基拉。哎，奇怪，我们感觉到，你知道这个白基拉、比西拉，这个是妻子的名字。
大家觉得很奇怪，白基拉是这个妻子的名
字。马基拉是阿基拉，是阿基拉的丈夫的名字。
亚基拉是丈夫的名
字。很多人都奇怪，为什么保罗在问候的时候先提太太的名字，然后再提丈夫的名字。
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保罗问安的时候先提到太太的名字，然后才是丈夫的名字。
在犹太人的这个传统啊，不是很正常。
在犹太人的传统我们是不正常。
在华人的传统也不正常，是不是？
在华人的传统里面也都不正常。
我们一般上是先生的名字，然后就太太的名字。
一般上来讲，我们都是先讲到先生。
保罗这样问的话，很显然这个太太呀、是比丈夫更加爱主。
保罗这样问候，显明这个太太比丈夫更加爱主。
所以保罗把这个太太的名字放在前面，然后问阿基拉，还有这个白基拉跟阿基拉的安。
所以保罗专登咁样去编排，系问白基拉同埋阿居拉嘅安。
他们本来是住哪里的？
佢哋本来住喺边度咧？
这个亚基拉啦，本来是在本都的。
呢、这个亚居拉本来喺本都。
你们知道本都在哪里吗？
大家知唔知本都？
本都是在黑海下面的一个省。
本都系黑海下边一个省。
啊，即系阿基拉跟白基拉啊，这个画家就把丈夫的名字放在前面了。
那个画家就将丈夫的名字放在前面。
好，那你看看这个，我放在这边，看到吗？本都是一个省，是在这个黑海的下面是个省。
大家看到本都是一个省，在黑海下边。
那么后来我们也知道他们到哪里去啊？他们就住在罗马。
后来他们就住在罗马。
他们跑到这个意大利的这个罗马帝国的首都，在罗马住。
他们就跑去了意大利的首都罗马那里住。
后来我们知道有一个罗马皇帝叫提比留格鲁丢凯撒。
后来我知道有一个皇帝叫做提比留格鲁丢凯撒。
这个凯撒，他这个非常反对这个犹太人住在罗马。
这个凯撒呢，他非常之反对犹太人住在罗马。
有一个历史家叫索多努，索多努告诉我们说，犹太人常常起来做反，跟这个罗马帝国造反。
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做索多留，他告诉我们，那些犹太人在罗马经常会起来造反。
我们不晓得为什么这个犹太人在罗马会造反。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犹太人在罗马喜欢造反。
很可能就是罗马皇帝很喜欢把他们的思想放在每一个地方。
因为罗马皇帝很喜欢将他们的像放在很多个地方。
放在会堂也放。
在会堂里面都放。
各位，你知道这个犹太人的会堂不可以放思想偶像的。
大家知道犹太人的会堂是不可以放石像。
除我以外，你不可以雕刻偶像。
除我以外，你不能雕刻偶像。
这是罗马人很喜欢雕刻这个石像。
但罗马人很喜欢雕刻这个石像。
在公众的地方，每个地方都放。
在公众的地方，
犹太人不高兴，就起来造反。
犹太人非常之不喜欢，就起来造反。
后来这个提比留就怎么样生气了，就把所有的犹太人从罗马赶出去。
后来提比留这个凯撒就很生气，将所有的犹太人赶出去罗马。
基督徒的犹太人也受影响了。
基督徒的犹太人也都受影响。
亚基拉跟白基拉本来住在罗马，被赶出去了，他们也到处去了。
亚基拉和白基拉也都是受到影响，赶出去
了。亚基拉跟白基拉去了哪里啊？
一对夫妇于是就去了哪里呢？
他们就到哥林多去。
他们就去了哥林多。
住在哥林多。
住在哥林多。
所以保罗到了哥林多就见到他们。
保罗去到哥林多就见到他们。
后来保罗跟他们在一起侍奉有差不多18个月。
后来保罗同他们一同侍奉有18个月。
后来保罗又把他们带到以弗所。
后来保罗将他们带去到以弗所。
在以弗所开始新的工厂。
在以弗所开始了新的工厂，
保罗离开了，那么第三次保罗旅行布道就住在以弗所跟他们一起同工，
第三次保罗的旅行布道就住在以弗所跟他们一起同工。
这次是保罗在海外侍奉最长的时间，
这个是保罗在海外侍奉最长的时间，
就是在以弗所，
就在以弗所，
一共有两年三个月，
一共有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
跟这个这对夫妻啊，这对夫妻啊，有人把他称为基督里的神雕侠女，
有些人就将这对夫妻称为基督里面的神雕侠女，
因为他们很爱主，到哪里去都是侍奉主，
因为他们很爱主，去到哪里都侍奉主。
凯撒这位哥尼流死了，
后来这位凯撒死了，
主后五十四年他死了，
主后五十四年
死了以后，他的遗址啊就被罗马的这个参议院除掉了。
他死了之后呢，这个遗址呢就被罗马参议院除掉。
所以这些被分散在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又可以被罗马去了。
所以被分散在周围的罗马人又犹太人又可以翻翻罗马。
阿基拉跟亚基拉就回到罗马城。
阿基拉同埋亚居拉就又翻去
罗马。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呢，你就能够明白，就你看保罗又从这个哥林多以弗所又回到罗马。我们看看这段经文啊，就能够明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我们一起读读这段经文。
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基拉，他身以本都，因为克劳丢命犹太人离开罗马。
将带
带着妻子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
保罗因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
哎呀，你看到哦，这个当然这个字翻译的有一点比较深一点哦。
大家看到这个翻译有点深。
这个他们本来是在本都啊，后来因为哥老丢啊，后来住在罗马，哥老丢凯撒就命令犹太人离开，他们就来到哥林多，在那里保罗遇见他们。
大家睇到佢哋点样嚟到咗波林多，保罗点样遇见佢哋？
后来他们又回到罗马去，
后来佢哋又翻罗马。
所以你看这个初期教会的人啊，他们也到处跑的。
所以大家看到初期教会的人，他们都是到处跑的。
我们一点也不感到奇怪。
我们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那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
无论他们到哪里去，
无论他们去哪里，
他们都是做主的人，
他们都是做主的人，
为主侍奉，
为主侍奉。
保罗提到这位夫妻的时候，他怎么说呢？
保罗提到这个夫妻的时候怎么讲呢？
我们来看看保罗怎么讲的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喂，我
啊，说到这位夫妻的时候，他们为我的什么？他们为我的命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
提到呢对夫妻嘅时候，佢就讲到佢哋为咗保罗嘅性命，将自己嘅命都置诸度外。
啊！我要感谢他们，
我要感谢佢哋。
还有很多很多弟兄姐妹也要感谢他们，
好多弟兄姊妹都感谢佢哋。
保罗没有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
保罗冇话俾我知到底发生咩事。
不过我们从历史里面知道，很可能保罗在以弗所碰到一些危险。
不过我从历史上面知道，保罗在以弗所很可能碰到的危险。
各位知道，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二节有一句话。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一节有一句话。
保罗说：“我在以弗所与野兽怎么样争斗？记得吗？”
以弗所与野兽争斗。
当然这是形容词。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形容词。
保罗在以弗所曾经遇到生命的危险。
保罗在以弗所曾经遇到生命的危险。
而在这个情况当中呢，这个亚基拉跟百基拉保护保罗。
在这个情况当中，这对夫妇就保护着保罗。
甚至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
甚至将自己生命置之度外。
这一对夫妻真的就像我所讲的，在主里的神雕侠女。
这对夫妻就好像主里面的神雕侠女。
不过我觉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的。
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我们向他学习。
无论他们是在本都，无论在罗马、哥林多、以弗所，都是做主的人。
无论他们在哪个地方，本都罗马以弗所都是做主的人。
他们爱主，他们侍奉主，
他们爱主，他们侍奉主。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不是这样嘛。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是这样。
上帝把我们来带到布里斯班，
上帝将我们带到尼布里斯班，
恐怕有一天你会离开这里到另外一个城市去。
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里去到另一个城市，
说不定你会回到香港去，
说不定回到香港，
说不定你会回到国内去，
或者回到国内，
或者东南亚去，
或者东南亚。
无论在哪里，我们要学像这一对夫妻一样，
无论去到哪里，我们都要学这对夫妻一样，
他们把最好的献给主，
他们将最好的献给主，
他们甚至跟保罗同工，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
他们甚至跟保罗同工，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
好，接下去保罗提到好多的人，我们来看看这些恩人好吗？
保罗提到好多的生命中的恩人，
保罗除了提到亚基拉、白基拉以外，还有一些是他生命中的恩人。
保罗除了提到伯基拉、亚居拉之外，还有其他的生命中的恩人。
这些人有男的，有女的。
有些人有男有女。
有的是犹太人，有的是外邦人。
有的犹太人，有的外邦人。
有个人，有团体。
有个人，也都是团体。
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
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
他们有不同的这个职业。
他们有不同的职业。
不过有一件事是共同点，就是他们给保罗带来祝福。
有一件事是共同的，就是他们被保罗带来祝福。
我们没有时间每一个都拿出来讨论，
我们没有时间将每一个人都拿出来讨论，
但是我要在中间提出几个比较重要的弟兄姐妹啊，这些人物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在中间我拿几个比较重要的弟兄姐妹跟大家一起分享
啊。保罗提到这些人，我特别要提到的一个姐妹，
特别要提到一位姐妹，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好不好？第三节，
又问在主蒙拣选的老夫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
这个老夫的母亲到底是谁？
这位老夫的母亲究竟是谁呢？
我们知道的不多，
我们知道不多，
不过我们知道这个母亲啊，这个人，这个姐妹啊，她是保罗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
保罗就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
哎呀，显然这个姐妹对保罗看为是好像是自己的儿子一样。
好显然这个姊妹就将保罗看成是自己的仔一样。
那么大概来了解这个姐妹是谁，尽量的去了解她。
我尽量去了解下这位姊妹是谁。
有的新的学者认为这个卢弗的母亲啊，可能就是这个就是西门太太。
有些学者认为这个老夫的母亲就是西门太太。
各位，你知道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一节里面有一段经文，
大家看看马可福音十五章里面一段经文，
那里说有一个古什么古利奈人名叫西门，
里面提到一个叫古利奈人西门。
这个西门是谁？他就是鲁弗的父亲啊。
这个西门就是老夫的父亲，
圣经说他是鲁弗的父亲，
圣经里面讲老夫的父亲
啊，他是鲁弗的父亲，他是被替主耶稣被十字架的那个人，
那个就是帮主耶稣背十字架的人。
如果那个鲁弗的父亲就是同样的鲁弗的话，
如果那个老夫的父亲就同样那个老夫，
那么这个人就是西门太太了，
这个人就是西门太太，
因为鲁弗的父亲叫西门，
因为老夫的父亲就叫做西门，
那么这个人很可能就是西门太太、
这个人很可能就是西门太太。
哎呀，你看这个西门太太他怎么样对待保罗呢？
这个西门太太怎样对待保罗呢？
他看保罗好像自己的儿子一样，
他看到保罗就好像自己的仔一样，
显然他的年龄相当高，
显然他的年龄比较大、
保罗好像是他儿子一样，
保罗好像他的仔一样。
你想象保罗他到处去传福音，
大家想象一下保罗到处传福音、
这个传福音的事工不简单，
传福音的事工很不简单，
保罗会面对各种的问题，
保罗面对各种的问题，
各种的压力，
各种压力，
他需要有一个落脚之地，
他需要一个落脚点。
他显然有时候就来到这个鲁弗的这个家里面，鲁弗的母亲啊，带他好像儿子一样。
他有时候就会来到这个老夫家，母亲的母亲呢就待他好像儿子一样。
当保罗心里面有苦闷的时候，他聆听保罗的话。
当保罗心里面有苦闷的时候，他聆听保罗的话。
当保罗的肚子饿的时候，他煮一顿饭来给保罗吃。
当保罗同学的时候，他就煮餐好的给保罗吃。
他让保罗可以在家里面可以住宿。
他让保罗在家里面住宿。
哎呀，这个保罗在外飘飘荡传福音啊，他真的需要有一个家，可以在这里暂住几天。
保罗在外面飘荡，他真的需要一个家可以暂住几天。
鲁弗的母亲就是这样的爱戴保罗。
老夫的母亲就是这样爱戴保罗，
关心他好像关心自己的儿子一样，
关心他就好像关心自己的仔一样。
所以保罗在写这最后这个问候 信的时候，都说问他的安，因为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
所以保罗在这里写最后问安的时候，就提到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
被保罗称这样称呼啊，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他像我的母亲一样，我觉得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
被保罗这样称呼为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是何等荣耀呢？
好，我们再看看保罗在这个书信里面还提到好多在天国的事工上对他有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的人。
在这里保罗也是提到了很多在天国事工里面有直接间接影响的人。
这些人都有不同的恩赐，
这些人都有不同的恩赐，
他们有不同的侍奉，
他们有不同的侍奉，
有的打开他们的家门招待保罗，
有些开放他的家门去招呼保罗，
让保罗能够感觉到 有一个落脚之地，
让保罗感觉到是一个落脚之地。
有的像什么，像玛利亚，
有啲就似玛利亚，
他为主多受劳苦，
佢为主多受劳苦。
当然有的像腓比啊，腓比是在教会做执事，
教会里边做执事。
有的跟保罗一起做监牢的，为福音而做监牢的。
有啲同保罗一起为咗福音坐监嘅。
保罗提到这些同工，
保罗提到呢啲同工
在基督里经得起各种考验的人。
在基督里面经得起各种考验的人。
那你去看这个罗马书里面提到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
提到罗马书里面提到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
他们在福音事工上参与，
他们在福音事工上面参与，
他们也帮助了保罗一起建立神的国度，
他们都帮助保罗一起建立神的国度。
弟兄姊妹，教会需要这样的人，
弟兄姊妹，教会需要这样的人，
教会需要不同恩赐的弟兄姐妹来为福音摆上，
教会需要不同恩赐的弟兄姊妹为福音摆上，
教会需要一些弟兄姐妹打开我们的家庭作为查经祷告的地方，
教会也都需要弟兄姊妹开放他们的家庭作为查经祷告的地方，
教会需要一些弟兄姐妹做主日学的老师，
教会需要弟兄姊妹做主学老师，
教会需要一些行政的人员来做执事，来做行政的工作，
教会也都需要这些行政人员来做教会执事行政的工作，
教会也需要一些有音乐恩赐或者对音乐有兴趣的人在诗班里面来唱诗或者带领赞美崇拜，
教会也都需要音乐恩赐的弟兄姊妹带领诗班或者参与赞美崇拜，
教会也需要一些有关心的弟兄姊妹做探访的工作，
教会也都需要一些是关心的弟兄姊妹去做探访的工作，
有的可以做教会维修的工作，
有的可以做教会维修工作，
有的可以负责做教会花园，我们教会没有花园啊，有一些教育花园啊，管理这个花园，
有些教会有花园也都需要弟兄姊妹去参与花园工作，
教会需要一些人准备午餐茶点，
教会也都需要弟兄姊妹准备午餐茶点，
做招待，
做招待，
还有提供交通，
还要提供交通。
我觉得今天的教会跟第一世纪的教会大同小异，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教会和第一世纪教会是大同小异。
我很希望我们的教会人人参与，有恩赐，把我们恩赐摆上给主使用，
我很盼望大家都可以参与来教会上面的侍奉。
我们再看看还有一些刚才我讲过了啊，为主劳苦在教会做执事啊等等啊。好，继续保罗提到还有许多忠心的朋友，
保罗继续提到还有很多忠心的朋友，
忠心的弟兄姊妹，
忠心的弟兄姊妹。
我们刚刚提到亚基拉跟百基拉，
我们刚才提到百基拉和亚居拉，
还有在第七节里面提到安多提古还有尤尼亚，
在第七节里面也都提到有这个安多尼亚和尤尼亚，
他们两个人啊跟保罗一起做监牢，
他们两个人和保罗一起坐监牢，
传福音，为传福音做监牢，
为传福音而坐监，
他们跟保罗同甘共苦，
他们和保罗同甘共苦，
他们这个在生命中跟保罗一起度过这个生命的这个难关，
佢哋喺保罗嘅生命之中同佢一齐渡过难关，
不离不弃，陪伴着保罗，
陪伴住保罗。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同工。
我觉得咁样系真正嘅同工，
真正的朋友，
真正嘅朋友。
真正的朋友是怎样的呢？
真正嘅朋友点样呢？
有一句英文的话说，真正的朋友是可以同甘共苦的。
有一句话，真正嘅朋友系可以同甘共苦。
在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在哪里？
在你需要的他的时候在哪里呢？
英文有一句话叫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是吗？就真正的朋友是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在哪里。
真正的朋友就是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就在那里。
各位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呢？
我不知道谁是我的朋友直到这件事情发生。
我不知道谁是我真正的朋友直到这件事情发生。
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大家明白这句话
吗？某一件事情发生了，你的朋友那个朋友跟你站在一起，哎呀，你说他真是我的朋友。
当某一件事情发生了，那个朋友假如是跟你站在一起，那个就是你的真正朋友。
不久以前我 看到一则新闻，
在没几年之前看到一则新闻，
从马来西亚来的弟兄姐妹，像许传道啊 Johnny 啊等等啊，他们大概比较有兴趣。
可能在马来西亚来的，好像许传道和 Johnny， 他们可能比较兴趣。
各位，你知道这个马来西亚的政治啊，那个前总理啊，这个他在这个两年前失败了，这个第一次国政失败了。
大家知道马来西亚前总理在两年前去失败了，
他这个选举的时候失败了，
他选举失败，
是国政执政六十多年第一次失败，
执政六十几年第一次失败，
第一个首相失败，
第一个首相失败，
不单单失败，他现在面对很多法庭的这个控诉案，天天到法庭去，
不单单失败，还面对很多的法庭控诉。
他最近讲了一句话，
他最近就讲了一句话，
是感叹他的人生，
是感叹他的人生。
他说：“当我得势的时候，
当我得势的时候，
哇，有很多人怎么样？很多人奉承我，
好多人就来奉承我。
当我这个失去这个权力的时候，
当我失去了权力之后，
很多人抛弃我，
好多人就抛弃了我。
不单抛弃我，还讲我，
不单抛弃我，仲讲我。
他特别提到一个人。”
他特别提到一个人，
他说有一个我的亲信，
他有一个我的亲信，
他没有提是谁，
他没有提到名，
曾经来找我，
曾经来找他，
他说首相先生，
他就说首相先生，
如果有一百个人跟随你，
如果有一百个人去跟你，
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如果只有一个人跟随你，
假如只有一个人去跟随你，
我就是那一个，
我就是那一个，
如果没有人跟随你，
如果没有人去跟随你，
那就等于我死了，
就等于我已经死了。
他讲的很有这个 philosophy， 很有意思。
他讲这句话很有哲理。
但是如今我失败了。
但如今我失败
了。这个人也抛弃了我。
这个人都抛弃了我。
可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一些人啊，真正的朋友保罗的患难之交。
但我看到这里的这很多的弟兄姊妹真的是保罗的患难之交。
跟保罗打美好的圣战。
同保罗一起打美好的胜仗，
他们是保罗的知己，
他们是保罗的知己。
弟兄姐妹，我多么盼望今天你回去啊，可以把那些对于你有恩的人这个名字啊写下来。
我今天盼望弟兄姊妹可以将对你有恩的人的名字写下。
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这些人对我们的爱，
很多时候我们忘记这些人对我们的爱，
保罗没有忘记，
保罗是没有忘记，
保罗把这些人的名字通通都列出来，
保罗将这些人的名字一一列出来。
我们学习保罗榜样，再回去慢慢的去思考这些在福音事工上对于你有恩的人。
我们学习保罗的榜样，我们回去慢慢思考对于你在福音事工上有恩的人，
把他们的名字一一的列出来，
将他们的名字一一列出来，
向上帝来感恩，
向上帝感恩。
说不定你也喜欢写一个电邮啊，跟他说谢谢啊。
话唔定你会写一个 email 同佢哋讲多谢。
学习保罗的这个榜样，
学习保罗的榜样，
没有忘记那些在福音事工上对我们有恩的人，
唔好忘记嗰啲喺福音事工上面对我有恩嘅人。
上帝把他们放在我们的四周围祝福我们，
上帝将佢放喺我哋嘅四周祝福我哋。
我也很希望我们能够祝福别人，
我都希望我哋可以祝福其他人。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保罗警告那些对天国有拦阻的人，
保罗警告那些对天国事工有拦阻的人。
保罗讲了很多忠心的仆人。
保罗讲了很多忠心的仆人。
最后呢，他当然他很感谢主，但是最后呢，他也提到一些对福音拦阻的人。
最后提到一些对福音的拦阻。
那令我们读的时候啊，突然间要改变我们的心情了。
当我读的时候，会突然间改变我们的心情。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弟兄姐妹们，那些离间你们的，叫你们
背负所学之道的人，
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是我们的主基督，只负尽自己的托付，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啊，突然之间保罗的口气改变了，
突然之间保罗的口气改变，
180度的改变，
180度的转变。
那接下来都是警告的话，
接着下来是一些警告的说话，
责备的话，
责备的说话。
原来在罗马教会，在所有普世教会都有一些离间的人，
原来罗马教会普世教会都有一些离间的人。
这些人喜欢看见教会作乱，
那些人喜欢看到教会作乱，
他们喜欢看见教会分裂，
他们喜欢看到教会分裂。
各位你知道吗？教会团体啊，很容易受破裂的。
大家知道教会团体很容易受破裂的。
我们很珍惜教会的合一，
我们很珍惜教会合一。
但有时候撒旦就用某一些人在教会里面制造分裂。
但有时候撒旦会利用某些人在教会里面
制造一些谣言，
制造一些谣言。
你看这个使道人怎么样，分不清楚到底是真是假。
使到人哋分唔清乜嘢系真系假，
结果这个教会为咗一件小事情就开始分裂啦。
结果教会为咗件小事而开始分裂。
我在教会侍奉40多年啦，
我喺教会侍奉已经40几年。
我看见过教会因着很小的事情而分裂，
睇过教会因为好小嘅事情而分裂。
有时候是两个人，
有时真系两个人，
两个人又开始有争论，
两个人开始有争论
啊，就成为了这个，就成为了对立。
成为了对敌，
两个人不要紧，
两个人不
紧，在他们背后还有很多的支持者，
但在你背后还有很多的支持者。
哇，结果变成两队的人在教会分裂了，
结果成为了两队的人在教会分裂。
可是有时候是为了一句话，
有时可能只是为了一句话，
一句不小心讲出来的话，那么对方就把他当作是伤害他，
一句不小心的说话，对方就将他讲成是伤害他。
不懂得彼此宽恕，不懂得接纳，
不懂得彼此的宽恕接纳，
结果就造成教会分裂。
结果就造成了教会分裂。
这样的事情屡次发生在教会里面，
这样的事情屡次发生在教会里面。
我多么希望我们能够爱惜教会的合一，
我几咁希望我们可以珍惜。
从我们每一个人开始，
从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开始，
我们愿意作为合一的和好的使者，
我们愿意成为每一个合一的和好。
不要做这个离间的人，
我们不要做这个离间，
破坏教会的合一，
破坏教会合一。
这是保罗所责备的，
这个是保罗所责备的。
我们来看看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看看究竟发生什么事情。
保罗说这些人是制造麻烦的人，
保罗说这些是制造麻烦的人。
这些人呢，他们是那些离间你们的，
那些离间你们的
意思就是分裂教会，
意思就是分裂教会。
那离间就制造教会的分裂，
离间意思就是制造教会分裂。
如果你看这个新的现代圣经译本，它用分裂教会，
大家看到现代圣经译本是分裂教会。
他们希望看见主的教会分裂，
他们希望看到主的教会分裂。
这不是指旁门左道，
这些不是指旁门左道，
不是指异端，
不是指异端，
这是指在教会里面的某一个弟兄的姐妹喜欢制造教会的分裂。
这个指的是教会里面的某个弟兄姐妹喜欢制造分裂。
保罗怎么讲呢？那这些制造这个阻拦，
保罗就说他们是制造阻拦。
什么叫制造阻拦呢？
什么叫制造阻拦呢？
现代中文译本怎么翻译？在路上放这个障碍物。
现代中文译本就是说在路上放置障碍物。
你知道在路上放障碍物让人家怎么样？让人家跌倒。
路上放障碍物就是等你跌倒。
这些人是指谁呢？
这人指什么人呢？
在希腊文里面他是用 scandalon。
在希腊文里面指的就是
scandalon。 scandalon 就英文有一个字 scandal。
哦，在英文里面有一个 scandal，
就是让人家跌倒，
就是指令人跌倒的
东西。那么这些障碍物的这些人是谁呢？
这些障碍物是谁？
我们相信很可能就是 犹太人的基督徒。
我相信就是犹太人基督徒，
因为在罗马教会有一些犹太人的基督徒，
因为罗马教会里面有一些犹太人基督徒，
他们坚持外邦人要守割礼，
他们坚持外邦人要守，
外邦人要守摩西律法，
外邦人要守摩西律法，
还要守很多犹太人的这个礼节，
还要守很多犹太人的礼节，
才能够被接纳进入教会，
才能够接纳进入教会。
他们放了一些不重要的东西，这些礼节，这些，有没有这些？保罗认为这些好像是 scandal， 好像障碍物一样，让人家跌倒。
他们放一些不重要的一些礼节在这里，保罗就说障碍物咁等人跌倒。
他们说外邦人如果不守割礼的话，不守这个不守那个，就不能够成为基督徒。
他说外邦人假如不守割礼，不守这个那个，就不可以成为基督徒。
他们用花言巧语引诱人心，
他们用花言巧语来引诱人心，
就是说他们用他们也会狡辩，他们也会用这个旧约圣经来说，哎，这个摩西律法明明说要守割礼，要这样要那样，
他们会狡辩，会识引用旧约，说摩西律法说一定要是守割礼。
特别是使到那些刚刚信主的人，对圣经不熟的人感到怎么样？感到很混乱。
特别是令到那些刚信主对圣经不熟的人感到混乱。
那保罗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处理这样的人呢？
保罗就告诉我们怎么处理他们。
我觉得保罗讲的是非常好啊。
保罗讲得非常好。
保罗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你们要留意，要躲避他们。哎，我不晓得为什么保罗说躲避他们。
我不知道为什么保罗会说去躲避他们。
为什么保罗说跟他们来辩论？
为什么保罗不说要跟他们辩论？
来责骂他们。
同责骂他们。
他们也是主内的弟兄姐妹。
他们都是主内弟兄姐妹。
只是他们有不同的看法。
只是有不同的看法。
他们是犹太人，保守的犹太人。
他们是保守的犹太人。
保罗说躲避他们。
保罗就叫他们躲避他们。
不要跟他们争论。
不要跟他们争论，
不要给他们一个平台，让他们可以表达他们的意见。
不要给他们一个平台，可以给他们表达意见。
我觉得保罗的劝勉是很好的。
保罗的劝勉是很好的。
你说碰到这些人，你不需要跟他们辩论。
有时碰到这些人，不需要跟他们
辩论。保罗说躲避他们。
保罗要躲避他们。
让他们没有说话的空间。
让他们没有说话的空间。
好，在我们读到最后，我们看了这些人以外，最后的这个话，保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保罗告诉我们，在神家里面要怎么样，要建立起基督的身体。
保罗就告诉我们，在神家里面我们要彼此建立起基督的生命。
需要很多人，
教会需要很多人，
教会需要好像腓比这样的人。好，对不起啊，好像腓比这样的人，
教会需要好像腓比这样的人，
教会需要像亚基拉、百基拉这样爱主的人，
教会都需要好像百基拉和阿居拉，
教会需要像奴夫的母亲一样，这个爱主的一个姐妹，
教会需要好像奴夫的母亲一样爱主的姐妹。
我们希望在我们的教会有更多这一类爱主的人，
我们希望在我们的教会有更多这样爱主的人。
上帝一定要祝福我们的教会，
上帝必定会祝福我教会，
也让我们不要忘记欣赏那些爱主的人，祝福你的人。
我们都不要忘记要欣赏爱惜那些祝福我们的人。
曾经在神的话语中，在福音的事上帮助过我们的人，
曾经在神的话语中福音事工上面帮助过我们的人，
把他们带到上帝面前来感谢上帝，
将他们带到上帝面前去感谢他们，
像保罗一样没有忘记这些恩人，
就好像保罗一样没有忘记这些恩人。
不要做一个分裂教会的人，
不要做一个分裂教会的人，
从我们自己开始，
就从我自己开始，
不要去管别人。我们在教会，我们珍惜教会的合一。
我们不要看其他人，就从自己开始珍惜教会的合一。
因为教会的合一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教会合一非常重要。
弟兄姐妹，一本好书，
弟兄姊妹，一本好书，
一个好的电影，
一出好的电影。
有时候我们要不断的去看。
有时候我们不断地去看。
罗马书是一本非常好的书。
罗马书是一本非常好的书。
当然，每一本书都是神的话。
当然每本书都是神的话语。
不过罗马书啊是非常宝贵的一本书。
罗马书非常之宝贵。
有人称为是保罗的书信之王。
有人称为保罗的书信之王。
让我们不断的来看。
要等我们不断地去看。
当这是你灵修的时间拿来看拿来阅读。
我们灵修时间拿来看拿来阅读。
让神的话感动我们。
让神的话来感动我们，
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信心，
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信心。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最后一章。
感谢你，保罗写罗马书最后一章，
看见有许许多多爱主的弟兄姊妹，
看见有许许多多爱主的弟兄姊妹，
他们曾经帮助保罗，
他们曾经帮助保罗，
跟保罗在一起建立天国，
跟保罗一起建立天国。
我们为着这些人来感谢你，
我们为着这些人来感谢你，
我们也为着在我们身边那些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也都为着在我们身边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感谢你，
我们要感谢你，
谢谢主让他们在我们身边，让他们把福音跟我们分享，
感谢主等他们在我们身边福音将我们分享，
或者栽培我们的信心，
或者栽培我们的信心。
主啊，我们为着这些弟兄姐妹献上感谢的心，
主啊，我们为着这些弟兄姐妹献上感谢的心，
也求主帮助我们成为这样的人，
也求主帮助我们成为这样的人。
主啊，帮助教会除掉所有离间的人，
主啊，求你帮助教会除去所有离间的人，
那些要分裂教会的人，
那些要分裂教会的人。
主啊，我们知道这都是出于撒旦的诡计，
主啊，我知道这都是出于撒旦的诡计，
求你在我们当中除掉，
求你在我们当中除掉，
让你每一个人都是成为教会合一的和好使者，
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教会合一和好的使者，
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
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
建立主的家，
建立主的家，
更多的人能够来到我们的教会，
更多人来到我们的教会，
把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我们，
将得救的人天天地加给我们。
这是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这是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神的祝福你。